弟兄姐妹早安。我们今天有讲义哦，在周报的内页，所以大家可以翻到周报的内页，然后可以一起来参考。那么罗马书第八章呢，很多的基督徒都认为它是圣经当中最宝贵也是最有功效最有能力的篇章，所以罗马书第八章也是我非常喜爱的一个篇章，圣经里头的一章哦。那这一章里边呢，它内容包括基督的灵，还有基督的荣耀，还有基督的爱。那么它的核心命题是救恩的能力，因为福音本是神的什么大能，它是有能力的。那能力从哪里而来呢？是从赐生命跟圣灵的什么律而来。我们知道我们有地心引力，但是我们从圣那里领受了另外一种律，这个律叫做赐生命跟圣灵的律。那么第八章我已经讲了三次了。我们看到第一节第二节讲到我们从罪跟死的律底下能够被释放出来，是因为什么？赐生命跟圣灵的律。这样的一个律呢，使我们脱离了罪跟死的什么律。所以我们能够被释放，那个能力，那个能源是从赐生命圣灵的律什么而来的。那么从第三到第十三节就讲到我们信的根基，我们为什么能够不断的能够信耶稣，信他圣经上说的话，这个信的根基都是因为基督的什么灵。所以一开始我就跟大家讲说，若不是神的灵感动，没有人能够说耶稣基督是什么，是主的。所以如果没有圣灵的感动，也没有人能够说耶稣基督是可什么咒诅的。所以基督的灵还有这个信的根基，我在2024年11月24号讲过这篇信息。然后从14节到第21节是我们讲到我们不是有盼望吗？我们长存的有信望跟爱，是不对？那我们到底盼望什么呢？我们盼望的实体就是我们到底盼望什么呢？我们盼望的是基督的什么荣耀。那这篇信息我是在2024年12月15号在台北讲的，讲到基督的荣耀。那么今天我要从罗马书第八章的22节讲到第28节。首先我们来看22节，22节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我们知不知道一切受造之物都一同什么叹息？因为实在是什么够累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休息。所以宇宙之间如果我们有好的观测的器材的话，我们其实可以听到宇宙的什么叹息。那么人活在世界上，每一个人其实都有他觉得累的时候。所以呢，包括小孩子都很想什么放假，对不对？每次台风的时候，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我到底能不能什么放假。那么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什么劳苦。你知道劳苦哦，劳苦这个原文其实就是马太福音那里不断的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什么有苦难。其实这个劳苦其实它是等于是惨难之苦，是生产之苦，或者说分娩之苦。就是一个怀孕的妇人，她要把孩子生下来，她大力的呼吸，用力的喘气，这就是整个宇宙的什么现在的现象。所以我们看到牧师的给我们的2025的主题经文讲到我们的神乃是什么烈火，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洛杉矶的什么大火，实在是很多很多的状况。所以我也想到圣经上说神以风为什么使者，以火焰为什么仆役。 所以我们说这个劳苦其实它是生产之苦，生产的苦难。你知道一个怀孕的妇人，她要把孩子生下来，她是经过这个劳苦的。所以整个宇宙在现在的现象其实它也劳苦，但这个劳苦其实是生产之苦。所以 马太福音那里我们很熟的经文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什么饥荒地震。耶稣基督说这都是灾难的什么起头。好，如果这个只是起头的话，那灾难来了怎么办？感谢主，这个不是灾难的起头，而是这是生产之难的什么起头。所以耶稣他把假先知、战争、饥荒、地震称为叫做阵痛的什么起头。所以灾难原文就是生产之难。我想整个世界在很大的震荡当中，我想我们只要打开新闻就可以有很深的什么感觉。战争、地震，这个昨天晚上地震你们知道吗？四点半的时候。所以战争、地震、饥荒、气候变迁，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说这些事是必须什么有的，这都是灾难的什么起头。但是感谢主，我们今天知道这不是灾难，而是什么惨难。好，惨难的起头是生产之难。所以灾难跟生产之难的差别一样，很辛苦，可是结果是什么大不同的。所以我们如果了解其实这个世界这些种种的现象是正在经历惨难之苦，那我们就更多的能够了解这个世界为什么受造之物一同在什么叹息什么劳苦。但是它会有快乐，为什么？因为要等候生产一个什么新人嘛，要等新人生出来生产 出来。所以在这个约翰福音16:20-21，我们一起来读。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世人倒要喜乐。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妇人生产的时候，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所以那里说你们将要痛哭哀嚎，原因是因为这些门徒会看到他们所爱的主耶稣基督被钉在什么十字架上。那么世人倒要什么喜乐，因为他们把主怎么样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个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你知道这个人就是基督。那么基督是完全的人，众人都在等候，那么所有的人都在经历这个叹息什么劳苦。所以我们要知道叹息劳苦是为了生出一个什么新人，生出基督来。所以约翰福音16:22-24，我们一起来读。来，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到那日就是当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就有奇妙的事情发生，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因为我们都知道了，哦，原来在等这个，等新人，等基督怎么样生下来。所以我们回到这个罗马书23，我们一起来读。来，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所以我们这些基督徒的状态叫做有圣灵怎么样初结什么果子，就是我们有基督徒的身份，我们自称是神的儿子，我们有信心，有神荣耀的同在，也是自己怎么样心里什么叹息。比如说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有人身体不舒服了，就会觉得什么叹息，或是觉得什么很累。 那么你知道我们有圣灵的内住，我们是喜乐的，但是我们也知道说我们盼望的是基督的什么荣耀，但是我们常常在身体的什么软弱以及肉体的干扰当中，我们会什么叹息。那么我们的叹息呢，就代表了我们现今是痛苦，也会有痛苦，但是我们将来是有什么渴望。所以你会不会叹气？其实你不觉得你叹气就是在平复处理我们内心那些很复杂的事情吗？其实我听过很小的小孩子叹气，我想这么小你也怎么样，他也要什么叹气。所以万有受造之物都在叹息，怎么样劳苦，在等候什么？等候得着儿子的什么名分。这个得着儿子的名分， 你会说那我现在不是已经是神的什么儿女了吗？可是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你们现在是，但是将来如何还未什么显明。所以这个我们所等的就是我们被宣告说被立为子，就说这是儿子。我现在是神的儿女，但是我没有在宇宙之间被宣告说这是我的什么儿子。好像在奥斯卡金像奖没有被宣告说他是最佳影片，或是最佳导演，或是最佳男女主角。所以耶稣基督他本来就是神的儿子，可是我们知道他在受洗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什么，这是我的什么爱子，我所什么喜悦的。那就在宇宙之间他被宣告，那么我们还在什么？我们还在等。所以这个问题就是整个宇宙在叹息劳苦，因为受造之物他在等候神的种子怎么样显出来。就是我们这一群基督徒当被做成了完全的生命，在宇宙中间被宣告说，哦，他真是神的什么儿子。所以我们在等一个叫做宣告，然后显明。当我们被建立到完全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个状况还要显现，圣经上说乃是我们的身体怎么样得赎。你知道这个身体哦，是一件很妙的事情。我们知道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尘土就归于什么尘土。那我们就会问说，那我的身体呢？如果我的身体烧掉了成为灰烬，那么我的身体呢？我们知道在哥林多后书那里讲说，我们要穿上什么新人嘛？我们有里面的什么人，我们是有灵体的，就是我付了所有的代价让我成为一个自由的在神所预备的存在当中。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身体得赎。我讲一个例子你们就知道，如果我们要下到深海里头，你必须穿那个什么潜水衣，对不对？不然你下去你是不能活的，对不对？那你如果要去爬很高的高山，你最好有什么氧气，否则你的身体在那个地方你是不能什么适应的。所以你知道这个，这个身体得赎就是你的灵魂必须做到一个地步，你到神的国度的时候你是可以适应的，这样听得懂吗？所以我们用这个下到深海去，或是要上到高山，你需要有特殊的装备，这件事情我们就可以理解我们里边的人到底要接受到什么样的装备才能够适合进到神所预备的国度里边。所以23节讲到我们这个有圣灵叫做初结什么果子，这个初结果子它也翻译成为初熟的果子。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那初熟的什么果子，它也翻译成为新面。好，我们有看到 PPT， 它也翻译成为新面。这个新面它的字源就是献祭的开始，所以佩莹跟善美带我们唱的就是我们必须献上什么 自己。你知道献祭是我们跟神打通关系连上线的关键。所以初结果子，我们知道如果一棵果树它有初结的果子，我们可以寄望它会明年后年还会继续什么结果子嘛。所以初结果子这个叫收成的什么开始。 你知道这个初结果子就是神的保证金，神的头期款，神的抵押品，就让我们可以预尝天恩的什么滋味。这个叫做献祭的开始，这叫初熟的果子。所以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四节，我们起来读：亚伯因着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死了，却因这信仍然说话。后面就是我们很熟的，讲到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的神的什么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我们在信里边与神连结，但是我们要献祭。所以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是我们很熟的，就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什么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所以献祭这件事情是我们天天都要什么做的。不要忘记，身体虽然干扰你，但是你要记得，我天天将我的身体什么献上什么活祭，不管它好用不好用，你都把它献给什么神，献给他是最好的，因为他会处理，这样理解吗？他会把它处理干净。所以当我们能够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做一个活的圣洁的神所喜悦的祭物的时候，我必须说这就是最好的敬拜。我们将我们的身体献上，这就是最好的什么敬拜。所以在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十六节说，我们应当以颂赞为祭什么来献给神，就是当你不知道该怎么献祭的时候，你可以赞美他，对不对？可以感谢他，我们有很多值得什么感谢的，就是感谢他，赞美他，以颂赞为祭来什么献给神。然后下面说，不要忘记行善跟捐书也是神所什么喜悦的。所以再说一次，献祭就是跟神去建立合理的什么关系。如果我们希望蒙恩，我们需要献祭。你可以先献祭后蒙恩，你也可以先蒙恩然后怎么样后献祭。所以其实恩惠，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恩惠，就是他给我们，我们怎么样接受。所以做一个服侍神的人，身体是让我们最蒙恩的一个借体，就是你有这个身体你才能够什么服侍。关键你知不知道要把身体献上当做什么活祭。所以我们讲到初熟的果子，就是万物在等候，我们也在等候。换句话说，我们现在正在叹息忍耐。所以这个现象是自然的，是正常的，没有任何不合宜或是怪异之处。那么这里讲到谁是有盼望的，就是一切的受造之物都在什么叹息劳苦，切望等候神的种子什么显出来。所以耶稣基督他是初熟的果子。你知道耶稣基督他复活以后，在约翰福音二十章，我们记得他跟门徒显现的时候，他对门徒怎么样吹了什么一口气。他对门徒吹了一口气，你知道他已经在十字架上死里复活，对不对？他做成一个荣耀的基督的生命，所以他向我们这些门徒吹了什么一口气，说你们受什么圣灵。下一张投影片，好，你们受圣灵。所以向门徒吹一口气说你们 受圣灵。你知道我们受的叫做基督的灵，受的是基督的灵。那么门徒们就开始有基督的种子在他们的里面。所以我们这些有基督之道的人，我们有基督之道的种子，然后我们就开始一方面有盼望，然后一方面心里在什么叹息，等候得着神儿子的什么名分，乃是我们这个身体怎么样得赎。所以当我们的身体完完全全被赎回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在他的荣耀里显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一同欢喜什么快乐。好， 那如果说我们有这样的盼望，我们怎么样在这样的盼望里边生活呢？我们还是要生活嘛。所以24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怎么样，等候。所以我们常常面对一个问题，我们知道我们要盼望那永生，盼望那基督的荣耀，但是现在你有没有一个问题，你忍得了吗？好，你耐得住吗？所以忍得了，你需要有内在的什么修养吗？你耐得住，你要有好的体质，忍耐需不需要有力量？所以我们常会说忍不住什么，耐不了嘛。所以圣经在哥林多前书13章告诉我们要凡事怎么样忍耐，那个忍耐就是你在压力底下你能够挺得住，忍不住是因为我们修养不够，耐不住就是我们体质不好嘛。所以天气冷一点热一点，别人都活得好好的，你可能就活不下去了，这个是体质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这样的身体里边，我们想要忍耐等候，其实不是一件挺容易的什么事情。所以我们要学会等候，我们如果学会了等候，一切的问题就都解决了。所以上帝跟我们中间的关系哦，我们所能做的是什么？下一张投影片哦，认识他，然后怎样相信他，然后等候他。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初结的果子，就是受造之物一直在那边等候，我们也在等候。所以如果你正在忍耐叹息，你知道这个现象是正常的，没有任何不合宜或是怪异之处。那这里讲到谁是有盼望的呢？叫做一切什么受造之物，一切的受造之物正在忍耐等候，受造之物在等候神的种子要什么显出来，而耶稣基督是初熟的什么果子、哦、所以我们在忍耐等候，我们唯一，老实说我们一生唯一所需要的就是认识他，然后怎样相信他，然后等候他。所以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得救是在乎什么盼望。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会有永恒的盼望？那天我在跟一个姐妹谈到说，牧师不是说我们要有永恒的盼望，在12月22号不是讲说我们要唤醒什么永恒啊？所以你知道人里头其实上帝安置了一种永恒在我们的里头，可是很多人他是没有被唤醒的，他不知道有永恒。那我们会有永恒的盼望，是因为我们里边有基督的灵，有基督的律在我们里边运行。你知道这个律要把我们引向成为一个引力，就好像你有地心引力，你就一定会站在什么这个地球上面嘛。所以基督的律它也是一种引力，使我们向着一个方向去奔跑，那么就让我们的盼望越来越明确，越看越清楚。圣经上说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怎么样，越照越明，直到日午，就是你看这条路你越看越清楚，然后我们才会兴起一种想跟随想追求的一种心智嘛，否则人在世上就吃吃喝喝就好了嘛。所以我们因为我们有基督的律在我们里边引导我们，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内心一天心是什么一天，所以我们就能够在世上能够去舍己，能够去爱人，能够去传道，因为我们明白圣经上说这至暂至轻的什么苦楚要为我们成就那将来极重无比永远的什么荣耀。所以我们如果想到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我们现在的苦楚我们就不太介意了，你知道这样我们才会有动力嘛。所以24节说我们得救是在乎什么盼望。所以在这个罗马书第八章14-16节那里说，你被神的灵引导的就是神的什么儿子。所以我们盼望的凭据是因为我们被神的灵引导， 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子。所以什么样的人是神的儿子呢？就是信的人，他有知识，然后有经历，他知道他要被神的灵来什么引导。你知道这种引导，一方面是激励，一方面是节制，很多时候他也是管教，那么他也是指导。所以上帝用耶稣基督的一生来向我们启示一些很重要的真理。所以在罗马书八章十七节告诉我们说，既是儿女，一起来读，来，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一同做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这里有好几个同，对不对？有三个同。所以我们跟基督一同做后嗣，我们不是说他死里复活之后他向门徒吹了什么一口气吗？那么我们就成为神的后嗣，我们有基督的道的种子在我们的什么里面，我们就需要与他一同什么受苦。你知道受苦是因为你知道我们的身体是脆弱的，然后我们也有道德上面的什么软弱，比如说我们容易起一种论断的心，容易起一种不平的心。所以说我们如果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什么荣耀。你知道那个荣耀叫做君王的荣耀。一个好的君王，他是充满了舍命之爱的光辉。所以苦楚跟荣耀是永远不可分的。我们知道我们越信就越有平安、喜乐、爱跟盼望。但是我们到底追求什么？我们所追求的一言以蔽之，叫做基督的什么荣耀。所以让我们可以靠着基督的荣耀去得着神儿子的地位，去承接基督的职分，使我们可以靠着基督的荣耀去得着 永生的盼望。那我们都知道这些都不是靠着我们的什么，靠着自己学习来的力量嘛。那么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不是靠着我们学习起来练起来的功夫，而是靠着上帝加给我们的什么力量啊？加给我们的力量，我们称它叫做赐生命圣灵的什么律。那这赐生命圣灵的律进到我们里边，让我们里边有基督的灵，那么基督的灵就借着我们的信在我们里边发挥作用，那按着信来为我们成就。那么在这个信不断的发挥作用的过程当中，使我们有一种盼望，就是引领我们向前。所以我们的盼望叫做基督的荣耀，或者说我们盼望的实体就叫做基督的什么荣耀。荣耀是什么呢？荣耀是人不能够述说，它是神永恒不朽的荣美。所以再说一次，苦楚跟荣耀是不可分的。那么基督的经历是如此，他子民的经历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必须叫做在战胜苦难之后，才能够按照神的呼召进入基督永远的什么荣耀。所以你知道那个荣耀如果是一个空空的非常遥远的东西，没有确据，那也不行。所以我们对神的应许是有把握的，因为他说我的命令就是什么永生嘛，遵守神的命令的人就是爱神的人嘛。所以我们知道初结的果子之后一定会有收成，然后呢下一张投影片哈，然后投影片是什么？分娩痛苦之后必有什么新人什么生出。所以你去回顾你的人生，你有没有发现你痛苦之后就会长出什么新人，然后你的生命就不断不断的什么改变。那么基督徒的态度，他告诉我们说你要盼望这些叫做忍耐，怎么样等候，叫忍耐等候。所以在以赛亚书四十章那里说，下一章哈，就是少年人也要什么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什么得力。 然后诗篇四十一篇一到二节，我们起来读来。我曾耐性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的呼求，他从祸坑中，从污泥里把我拉起来，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使我的脚步稳当。你知道，你去看这个场景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已经陷到什么污泥里边去了，好像 流沙一样，渐渐的把它吞下去。在那个时候，你越挣扎，你沉的怎么样越快。所以只有怎么样等候耶和华，他会把你从污泥当中把你怎么样救拔起来。那我们再来读诗篇二十七篇十四节，来，要等。我们再读一次，来，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为什么诗篇这里说我再说呢？因为如果他不再说的话，我们不会了解等候这句话是何等的重要。为什么？因为你等候的时候你会胆怯，你等候的时候你会摇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怎么样壮胆坚固什么你的心。所以我们如果希望神为我们做成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要学会什么忍耐等候。再说一次，我们跟神中的关系就是这样，认识他，相信他，等候他。所以我们如果盼望我们的基督的荣耀能够显明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只有一个法则，叫做忍耐什么等候。但是如果你实在是忍耐不了，你实在是耐不住，怎么办？怎么办？下面他讲的况且，所谓的况且就是照样。好，我们起来读，来，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我们本不晓得，你知道晓得这个字就是看见，他直接的翻译就是说，我们怎样软弱的时候，圣灵就承担着我们的软弱。我们对软弱要有一个正确的看待，因为我们身体好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什么都能做嘛，对不对？我们就不太需要依靠神了。像保罗的时候，保罗他年轻的时候他就很有学问啊，他有很大的成就，他比别人有智慧，体力比别人好。因为他体力如果不好的话，我相信他不能够承受后来讲说他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他在列他苦难清单的时候，他如果不是身体很好，我们相信他应该是没有办法去承受。所以保罗在年轻的时候，他爱上帝的方式就是到处去逼迫信奉耶稣基督这道的人嘛，对不对？我们在使徒行传都看过。那保罗开始服侍是因为他眼睛看不见了，他三天三夜不能看见。在保罗写加拉太书的时候，他五十岁，他看彼得哦，他觉得他有可责之处，保罗就当面什么抵挡他。然后他看巴拿巴水火装甲，他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对彼得说了一些很强烈的话。那个时候他是非常的刚强的，你看他在加拉太书他讲话是好像在骂人一样这样。但是到了写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三十节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读，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便了。然后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来，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所以人只有认识自己软弱的时候，才会明白祷告是一辈子要学习的事情。因为如果你需要的事情上帝都等你祷告再给你，老师说来不及啊。因为我们的需要太多了，我们是没有办法借着我们的祷告去完成一些事情的。 那么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啊，然后我们也不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人如果以为自己知道需要什么，按照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什么？不知道。所以如果我们连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不知道，你要怎么祷告？所以一个人这里说不晓得当怎样祷告，这是正常的。每一次我们，那我们为什么要祷告？是因为我要知道我现在的思想是什么状态，为了要理清楚自己什么思想的状态。那么在祷告的过程当中去接受神的启示，有所学习。所以祷告是一门很深的功课，永远没有学会的时候，永远没有学会的时候。所以有一个年轻人去问一个80岁的一个很老的传道人，跟他说，请告诉我我怎么样可以脱离一切的试探。他说，等我够老的时候我再告诉你。所以如果软弱到连祷告都不知道该怎么祷告，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所以不会祷告是正常的现象，因为我们的生命常常混乱而且脆弱，连祷告都祷告不来的时候，这里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什么圣灵什么帮助。比如说一个人他最近比较少读经，也不想祷告，不想聚会，怎么办呢？你就照常过日子，照常来聚会，你不想祷告就不要祷告，知道吗？好，所以因为你如果是属上帝的，上帝不会放弃你。你如果心里边是爱主的，喜爱神的道，主是知道的。你知道我们的光景会起起伏伏，这一点都不奇怪。那当然如果我们靠着肉身维持一种非常好的灵修习惯很好，但是那个叫做肉体的义，我们所需要的叫做完全的信。那如果我今天祷告觉得很好很快乐，我就好好祷告。如果我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祷告，挺不住了，就别挺，因为软弱有圣灵怎么样帮助。这是跟你们讲真理的话，但是也担心会不会纵容你们的懒惰。就是你要知道你是神的儿女，我在信里边我跟神的关系是好的。如果我们能够持续的读经祷告聚会服事，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嘛。那如果我们以为说这个就是我得到神喜爱的一个方法跟原因，不知不觉你会变成一个论断的人。你看到身边有一些人不太读经不太祷告，你论断就跑出来了。因为每个人他是各自不相同的，但是我们的信是一致的。所以如果我们在主里有一些年日，你已经学会祷告，你的祷告会变成不太有目的，你只是跟神说话，这样明白吗？那因为你如果爱一个人，你没话说，你也要怎样找话跟他说嘛，是不是？所以呢，有一个姐妹跟我说，你为我祷告。我说你好，你在神面前把你所有一切摊开来，摊在神的面前，那就是最好的什么祷告。所以神是让我们享受他的爱，让我们可以享受他的安息，不是让我们靠着一些方法去硬撑，那不是基督徒的路。所以保罗到哥林多后书，他不断在强调软弱这件事情。你知道他是体会到软弱，他才在圣经里头留下这一句话。下一章投影片，来，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后书13。好，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我们有没有想过这句话？耶稣基督软弱吗？他说他因怎么样软弱，所以被钉在什么十字架上。我跟你讲，你很刚强的时候，别人要把你钉十字架，你一定怎样？听得懂我在说什么吗？所以耶稣说，难道他要上十字架说，难道我不能够差12营天使来救我吗？所以什么叫做钉十字架？我今天跟你们讲的，你们自己去想。你碰到很多不好听的话，或是别人对你不合理的 态度跟要求，你是呛他反抗他呢，还是他因软弱被钉在什么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怎么样仍然活着？所以我们常说他活着，我们要活着，但是我们到底是如何活着呢？这是我们要去什么思想的，要去思想的。所以他因软弱被钉在什么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什么活着。所以我们年纪越来越大之后，就体会到软弱是怎么一回事，就是心有余然后力不足，想做什么事情身体跟不上。但在这种状况里头，我们更加的依靠神，里面就能够更加的平静安稳，然后就可以去观看神的什么作为。然后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九节，我们起来读来。他对我说，我的恩典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所以我们如果软弱怎么办呢？有圣灵怎么样帮助。所以圣灵在我们祈祷当中帮助我们的软弱，我们的软弱包括我们的无知，对不对？因为你很多东西你根本不知道嘛，你不知道该怎么祷告，对不对？是让他活下去好呢，还是求主把他接到天上？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弟兄姐妹都面临父母亲怎么样已经年迈的这件事情，所以他们有时候打电话给我，就是我到底应该祷告求主让他没有痛苦的接走呢，还是要继续开刀？老实说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那他在祈祷当中帮助我们的软弱，我们的软弱包括我们无知啊，就是我们对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什么祷告。请问一下，我们不知道，他知不知道？所以圣灵亲自用什么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什么祷告。所以你在往后读的时候，你会看见父神这个耶稣基督在父神的右边替我们什么祷告。所以神的儿女有两位神性的代祷者，一个是什么？看 PPT 啊，基督在天上的法庭中为我们什么代求，而圣灵代求的场所则是我们的什么内心，是我们的内心。所以你知道圣灵他说用说不出来的什么叹息替我们祷告，这个说不出来的叹息就是字眼没有办法表达的呻吟，或者说比字更深沉的叹息。所以神的儿女现今在不完全的状态当中叹息，而圣灵他是完全没有不完全的。所以圣灵必然是认同我们的痛苦，认同我们的叹息。这个叹息不见得是方言，因为这些叹息虽然没有字眼，它却不是没有意义的。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二十七节，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请问一下，鉴察人心的是谁？当然我已经标出来你们就知道，鉴察人心的是谁？我们今天在读这个启应经文，大家还记得吗？求你什么鉴察我，让我知道我的什么心思，试炼我，让我知道什么意念，看在我里头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什么永生的道路。所以我们祈祷所牵涉到有三位，第一个叫做软弱，不知道该怎么，不知道要求什么的我们。然后第二个是内住的什么圣灵。所以借着我们的软弱，你像我们的软弱，然后用无言的叹息，他是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什么祈求。第三个叫做他鉴察人心， 他晓得圣灵心意的父神，他聆听这些祷告，并且做出什么回应。所以这里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什么帮助，我们需不需要帮助？你知道得救其实就是什么帮助。我现在肚子痛，我就需要帮助嘛，对不对？我现在肚子饿，我就需要什么，有东西可以吃嘛，我们都需要帮助。所以这个有解经家他说，我们现在叫做一个软弱的半得救的状态，就是我们现在是得救，对不对？可是我们发现我们有一些东西还没有怎么样完全的得救，在这个软弱的半得救的一个状态，圣灵为我们祷告。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圣灵为我们祷告？因为我们对祷告的事情，老实说，一无所知，无知啊，不知道该怎么祷告。而圣灵照着神的旨意祈求，所以父神就会聆听这些，并且回应我们。今天对祷告的事情有没有清楚一点？所以我们有些时候遭遇到一些事情，遭遇到一些困难、痛苦，苦到一个程度，连祷告都不会。但那个时候，你只要跟神说：“主，我信。”然后呢，你会叹气就可以了。你会叹气，然后会有信，然后说什么？阿爸父。然后住在我们里边儿子的灵，他就会帮助我们这件事情。就是你会叹息，你会叫阿爸父，那就够了。所以你软弱的时候，你只要轻声的叹息说：“阿爸父，主，我信你。”那个时候，圣灵在我们的里边，用他的叹息与我们同在，那个时候他就在替我们祷告。所以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你知道帮助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伸出一只手来拉着对方的手。所以在这个路加福音十章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近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他来帮助我。”就是这个字，我们的软弱有圣灵怎么样帮助。所以你知道圣灵他不是完全的替代我们，而是他帮助我们，陪伴我们，在里面陪伴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上帝看顾我们。所以这里说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什么祷告。你知道比较强调灵恩的传道人或是说方言的传道人，他会告诉你说，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你祷告，就是说方言的意思。这个说法我也不反对，这是他的体会。但是在我的理解里，就是说当你特别软弱的时候，你更会体会到神的同在，有灵的同在，他是跟我一起去面对我所承担的事情。我觉得这样去理解也许会更温暖一点。所以当我们在软弱的时候，我们能够更深刻的去体会圣灵的温柔，让我们逐渐进入一种安息的灵里边，去体会神的同在。那比如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十八节那里说：“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什么，比众人什么还多。”比众人还多。然后保罗他说，说方言的是什么？造就什么？自己。所以我借着你的灵，使我里边的人能够刚强什么起来。所以保罗他说方言比众人怎么样更多。然后他说，说方言的是什么？造就自己。所以我们要不要说方言？要。但是他说使我里边的灵能够刚强起来。请问一下，你刚强的时候体会神的同在，跟软弱的时候体会神的同在一样不一样？你刚强的时候体会神的同在，因为里头会有兴奋，对不对？可是你软弱的时候体会神的同在怎么样？你会觉得很温暖，很安息。所以软弱的时候有圣灵手拉着手陪伴着我，和我一起祷告。那祷告的时候，这里有一件很奇特的事情，叫做那鉴察什么人心的。 那鉴察人心的如果是圣灵，那为什么鉴察人心的又晓得圣灵的意思呢？你们有看到这个经文吗？所以鉴察这个字哦，它是探索或是搜索。下一张投影片好。所以鉴察它的原文是什么？探索或是什么？搜索。在诗篇139篇第16节，我们起来读来。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第二节到第四节，我们起来读。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知道这舌头上的话就是我们在心里讲的，嘴巴没有说出来啊，你没有一句什么不知道的。所以诗篇139篇整篇都告诉我们，神是无所什么不知的。那么他说这一位探索人心的，他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鉴察我，这样明白吗？说真的，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不了解自己，所以神啊，求你什么鉴察我，知道我的什么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什么意念。谁要知道？自己要知道自己的什么心思，自己要知道自己的什么意念，看在我里头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什么道路。所以基督的灵在我们里边替我们求的时候，那个叫做鉴察人心的，晓得什么圣灵的意思。你知道这个晓得就是他看见，他看着你灵里边的体贴的所关心的事情，然后他是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换句话说，你最不知道该怎么祷告的时候，是我们祷告最准确的时候，因为我们灵里边发出来的叹息，你不知道该祷告什么。那么上帝让我们知道的时候，他已经达成了，就他引导我们，教导我们祷告的目的。我不知道我需要什么，我不知道我的状况是什么，但是我可以祷告。你不知道该怎么祷告，圣灵知道，上帝知道，他晓得，就是他看得见，他就会按照神的旨意标准，按照上帝的要求来替我们祷告。然后祷告之后，你被启示真理的机会就很大。我不知道我 要什么，但是圣灵知道我需要什么。但是我需要知道一件，每一件事情都是好的，有上帝在都是好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进到第28节，再下一章。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你经过26、27节祷告之后，你会看见一件事情，就是一切都是好的，万事都互相效力。所以这一节经文哦，肯定是圣经当中最著名的经节之一。林牧师形容它叫做万无一失的什么支票，有人形容这节经文叫枕头，就是你劳苦担重担的时候，可以把这节经文当作枕头，怎么样？枕在其上。所以上帝的应许就在马太福音8章28节，把一切都包括在里边。因为你知道这个万事叫做一切的什么事情，你知道我们很容易去分这个是好事，那个是什么坏事。比如说我们中间有一些人，比如说他曾经被诈骗，损失了金钱，但是我后来去看这些事情，他都是好的，他都是好的。所以根据这个经文，我们知道什么都会是好的，我们还怕什么呢？还忧虑什么呢？万事不是比9999次多一次，就是不是有数字的，而是每一件事情，所有的事情，好事坏事，一切的事情都互相效力。你知道这个互相效力，就是他都在做有效的工作。上帝使一切的事情都在做有效的工作，要做什么呢？使爱神的人得什么益处。所以万事包括你感觉你跟上帝很亲近很属灵的时候， 包括你跟上帝打电话打不通的时候，都对你有益处。所以我们晓得神在我的生命里边怎么工作，神在万事之中为爱他的人的好处而工作。因为圣经上说他不休息怎么也不打盹，他 不休不倦的坚决的替神的儿女工作。所以保罗他才说软弱若对我是什么有益处的。请问刚强比较舒服还是软弱比较舒服？刚强比较舒服嘛，对不对？你总不希望你都没有力气然后什么都要靠别人嘛。但是圣经上说软弱是与我什么有益，有益的。所以我们如果认识这件事情，这是信仰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保罗说他夸他的什么软弱，我们如果学会这个其实对我们是很重要的。所以我是爱神的人吗？你一定会得益处。你知道这个益处叫做生命当中的良善。我们知道只有一位是善的嘛，有年轻人去问夫子嘛，好，那良善就只有一位是良善，就是神自己。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所遭遇到的每一件事情万事都做好的工作，都做有效的工作，为的是让我们得着上帝的美意，就是得着我们生命当中的什么良善，使我们越来越好。所以我们很麻烦，你说你爱神吗？我爱神吗？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我什么时候心情不好然后觉得上帝对我实在是不好，那你就不想爱他啦。那么这个应许对我们还有没有用呢？对不对？你能够说你永远很爱神吗？有时候也不太想爱，对不对？那这个应许对我们还有没有用呢？感谢神，圣经上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能得益处，下面还有一句话叫做就是，就是就是就是，你知道圣经里头常常讲就是嘛，对不对？我们说神就是什么爱，神就是光，神就是灵，神就是什么道。永生是什么？认识你独一的什么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什么永生。所以在圣经里头你只要看到就是这两个字就是了。这很重要的定义，这样明白吗？圣经就是就是就给你一个很清楚的定义，所以就是给你一个很明确的定义。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样的人是爱神的人呢？按他什么旨意被招的人。什么叫做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就是我们是按照他的旨意，或者说哎，你平常都不来教会，可是今天他叫你就来了，这叫按他旨意什么被招的人。你被叫来了，在这里聚会听到了这个信息，你就是被招的人。所以这里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什么被招的人。所以当我们愿意去回应上帝，他叫你来你就来了，我们就相信这个应许是我们的。当我们领受到这个应许的时候，我们去接受，我们就能够产生一个很正确强而有力量的观念和信心，就一切的事情只要发生了一定就是好的。哦，一切的事情只要发生了就是好的。因为圣经上也说按着你的信为你来什么成就。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啊，我好像犯了错，我做错了，所以产生这样的后果。那这件事情肯定不好，你觉得不好它就不好，你相信它好它一定会好。所以这节经文神给我们具体的启示，而且给我们一个很具体的应许。所以我们如果正确去理解这个经文，首先上帝要让我们得着什么良善嘛？这个良善就是好，成为好人，你有好的运气，你有好的人生，你有好的人际关系，有好的信念，有好的生命，都是这个字所包括的。我们知道创世纪一开始神不是造光吗？神看光是什么好的。后来在创世纪第一章前面他一直在说神看着是什么好的， 神看是什么？好的。一连讲了很多次，神所造的都是好的，但是有一件事情神看为不好，叫做那人什么独居不好。所以一个人他如果把自己关起来，然后他怕别人伤害，怕遭遇到问题，怕这怕那，一直不愿意去跟人接触，那他就好不了。因为你知道我们的生命是要伸展的啦，是要延伸的，延展的，爱是要流出去的，要跟人有互动。所以上帝希望我们进入基督的什么身体，进入教会里边有美好的团契，我们可以一起生活。所以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到真正的好。真正的好就是我们生命里边的什么良善。好，今天给大家最后给大家一个定义，什么叫爱神的人？按他旨意被招的人。所以我们用白话文讲，就是说他神把你叫来了，你来了，听了道，听见了，有回应，这就是爱神的人。这叫做按他的旨意怎么样被招的人。好，再跟大家稍微回顾一下，我们的盼望要成就靠的是什么？因为他说所见的盼望就不是盼望，那你看不见你到底怎么盼望？因为不是你自己知道你需要什么你才会祷告，因为圣灵他知道什么神的什么心意，在替我们什么祷告。所以这个经文在逻辑上面它有一个吊诡的问题，我们不知道我们该要什么，他说我们得救是在乎什么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什么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那看见的又不是盼望，那看不见的又不知道是什么，他叫我们要忍耐什么样等候。所以你不需要看见，圣灵会替你看见，他会替你求。所以对基督徒而言，我们掌握住这上帝这个应许有什么益处呢？就是你对未来不必有压力，你也不必有恐惧。为什么？一切都是什么好的。跟我说来，一切都是好的。能有多好呢？渐渐的你会知道，渐渐你会知道。那现在怎么办？把现在活好就好了，把今天活好就好了。今天此刻你能够怎么样开心就怎么开心，这样好吗？明天，明天还没有到嘛，对不对？上帝还没有给我们，就别着急。我只能够按着上帝造我的方式，我把自己今天活得合适就好了。我今天觉得我这样合适就好了。所以到罗马书八章三十七节的时候，那里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什么有余了，这是我们很熟的经文。三十九节说，无论谁都不能够叫我们与神的爱怎么样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什么主基督耶稣里的。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神的爱它是非常有能力的爱，他的爱非把你爱到手，把你爱到手。但是我们也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说像我礼拜五在橄榄树查经的时候说到，神的爱他也包括管教，是不是？父神所爱的他必怎么样管教。那我们在被管教的时候能不能体会呢？能不能体会我们是需要被管教的？你知道很多人哦，他在受管教的时候他不能体会到爱的感觉，很多人他没有办法用管教来理解他所遭遇的事情。所以我们碰到很多事情，其实我们要去理解神所爱的他必什么管教。所以我们说神他是公义的，他也是什么慈爱的，对不对？保罗在罗马书里头说他是恩慈，但是他也是严厉的。所以包括在约伯记里头也是这样说。所以你要去了解 神他是公义的，也是慈爱的，他是恩慈的，他也会怎么样管教。所以我们如果我们理解到我们很多的事情我们是需要被管教、被提醒、被引导，那么对不认识神的人而言，他就是灾难了，而就是痛苦，而我们却知道这个是管教，叫做惨难什么之苦。我们要生出新人，就让我对一件事情的反应不要再走老路，而是有一种更新的一种反应，知道我要有新酒跟什么新油，我要用新的方式来面对这些发生的一些状况。那个时候你就会知道说，万事都什么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什么得益处。所以要辨别一个人是不是有被呼召，是不是在基督里，一个相当重要而且相当明显的一个分析，这样明白吗？就是我知道所有的事情都是好的，但是好在哪里你不知道，对不对？那你要去什么祷告，你要去求明白，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更新嘛，我们才能够不断的更新什么变化，然后你内心才会一天新事什么一天。否则我们如果老是用救人的方式，跟一个很熟悉的人十年来他这样骂你，你就那样回他，然后都没有改变，就是永远都是这样，他那样说你就那样回，那这个就没有更新没有改变。所以这个就是去辨别一个人他知不知道万事都互相什么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着什么良善，让我里边生命能够有什么越来有越多的什么良善，有良善的生命。所以最后跟大家讲，良善就是好，就是我这样活很好，我这样活是好的。那么基督的荣耀是因为我在信里边我知道我一切都会好，我知道我在信里边做一切让对方快乐的事情，让对方能够快乐，对方能够满足的事情。只有孤独是什么不好的，一切都是好的。好，最后我们来读这几句话，来，夸己软弱，寻求基督能力复辟，为他良善，操练与主同在同活。
谢谢师母。好，我们来看教会的消息。教会消息第一项，主日爱宴后将召开长职同工及小组长会议，讨论规划2025年行事历，请长职同工及小组长留步与会。第二项，一月份寿星是召唤之肖慧文、周文贵、林承志、陈秀兰、赵美娟、瑞九元、谢正红、吴秀桃、赖淑琪、徐永强、张美娟、谢一伟、魏念慈、